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当时是2014年3月8日呢，就是在凌晨1:19，也就是飞机飞行了大概只有38分钟左右，那飞机就是最后一次与马来西亚的塔台联系啊、当时的副驾驶哈米德，他的一句晚安就成为了 MH370 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2分钟后呢，机上的这个应答器在内的所有的通讯设备就突然被人为关闭了，这架就是长达60多米的这个波音777客机就从此就是消失了。那么7年来呢，就是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呢，就我们就从来没有终止过这个 MH370 这个事故的调查啊。但是呢，就是目前为止呢，各国只是找到了非常有限的这个 MH370 的这个残骸。其实很多的这个专家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疑似的残骸，因为毕竟就是空难调查中最重要的这个证物，也就是黑匣子，其实至今还是没有被发现。那么既然没有找到黑匣子的话，其实就是无法得出事故的原因。那么在最近呢，就是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澳大利亚七号台就是有报道，有一名英国的航空工程师啊、他的名字叫做戈弗雷，他自己本人就是7年多来一直就是对于这个马航航班的这个搜寻工作就是一直在研究。那他的这个最新的研究呢，表示他这架飞机呢是在珀斯以西1993公里的印度洋坠毁，目前呢位于海平面要4000米以下啊。
他给出的这个位置我们听起来还是非常的精确啊。
对，因为他是非常有信心确定这个位置呢，因为他认为是有来自卫星的这个大量数据，还有呢有基于海洋学漂移分析波音公司的一些性能的数据，那根据这些技术来综合来看呢，这些指标都是指向印度洋上的这个特定的位置。那么就是说根据泽弗雷最新确定的这个航班的坠毁的这个位置呢，可能就是在未来的下一步的这个搜索的半径呢，可能可以急剧缩小到40海里，那么就大大降低了这个搜索的这个难度啊、但是呢他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残骸呢可能是在悬崖后面或者这个海底的一个峡谷中，并且要尝试好几次啊、才能有一些结果。
所以这个搜索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啊。但是我也听到这个戈弗雷他自己也有讲，他是非常有信心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搜索的工具啊是能够做到找到 MH370 这架飞机的。那其实我们说到戈弗雷他这个本人啊，他也是曾经可以说是很幸运的啊，逃过了一场空难。
对啊、其实真是也是挺戏剧性的，就是戈弗雷本人呢，就是他逃过的这场空难，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不陌生。就是在2009年，有一场叫做法航447这个失事啊、这么一个事件。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本人是因为临时就是有事情没有登上这个法航的这个航班 AF447，这个就使他很侥幸的躲过一劫。但是自此以后呢，他就非常对这个海上迷失的航班和定位就是产生强烈的兴趣。所以呢就是说当时呢，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法航 AF447 它是从这个巴西里耶热内卢飞往法国巴黎的这个途中呢，就是消失在大西洋上。随后呢就是部分的残骸被发现呢，是最终是216名乘客以及12名机组人员是全部遇难的。那么这架 AF447 的黑匣子呢是在2年后在大西洋底找到的。那么这个报告呢就是认定技术故障和人为操作的失误共同导致了这一起灾难的发生。
那除了法航447航班失事的这个事故啊，其实我们历史上还有几起比较严重的这个空难哈，能不能请焦露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还有一次就是我们被称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这个空难之一呢，也就是洛克比空难。它是在1988年12月1号，它是泛美航空公司这个103航班，它从这个法兰克福飞往纽约的途中呢，在苏格兰的洛克比镇上发生爆炸。当时就是机上259人和地面上的11人就是全部丧生的，当时也是这个乘客和机组人员没有一个生还的。那么而且呢是由于当时这个飞行记录仪的电源是被人为切断的，所以呢就导致这个飞机最后时刻的状况以及这个机组人员和乘客的反应呢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被记录下来。那么最起空难呢，为什么就是在那么多年呢，其实还有很多人就是会把它我们说作为历史的那个回顾。空难发生后呢，英国航空调查局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调查，他们最后发现呢，在这个飞机上是有一个塑胶炸弹的。那么这个炸弹呢，是在这个婴儿连体的套装上发现有这个炸药的这个成分。那么根据这个残留的这个成分呢，警方就是推断出事故发生原因呢，是有人为的 在一个有婴儿服装和雨伞的这个行李箱内放置了一个塑胶炸弹，并且呢把这个行李呢放在了这个货物舱里。那么当时呢，这个炸弹呢将机身炸出了一个大概有100多平方厘米的一个洞。那虽然就是这个洞是不大，但是它主要是引起了一系列这个连锁反应，就是导致飞机迅速解体了。当时就是说情况也是发生的非常紧急，那么这个爆炸呢还切断了通讯系统的这个电路，所以 飞机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出求救信号，也就导致了这起惨案的发生。那么最后呢，是查明了这个凶手呢是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的一位前保安。那么另外还有他的这个助手。那么这个后者呢，他其实还是一名利比亚的这个特工。所以呢，也就是说这起悲剧呢，也是引起联合国的非常的这个重视。
嗯嗯嗯。那除此之外呢，我还记得历史上有一个两机相撞的这样一个空难的事件啊，焦璐。
对啊，那么除了这个洛克比空难，就是被人家称为最为惨烈呢，就是还有一起就是让人家觉得就是特别不可思议的。当然也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就是说死亡人数最多的，它是因为一系列这个操作不当导致一共有两架客机共500多人因此就是丧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1977年的，我们称它是叫特内里费空难啊。那么当时呢就是说是在1977年的 这个三月份呢，它是在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加纳利群岛的北特内里费机场，它当时是称为叫做洛斯罗迪欧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两架都是波音747，一架呢是荷兰皇家航空的这个 KLM 440航班，另一架呢是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 PA 173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就是说为什么这两架飞机会突然就是引起这个相撞呢？因为对于就是其中的这一架就是荷兰皇家航空的这个航班来说呢，是因为这个乘务组他们在这之前已经飞行了这个7个小时。那么根据他们当时的这个规定呢，一旦飞行时间达到13个小时，机上的所有人就必须离机休息的。那么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一定要抓紧起飞的。那么另外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 PA 1736航班呢，对于他来说呢，他也是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他是要给另外一架大飞机就是让出了这个跑道。所以呢，作为他们两架飞机来说呢，就是机长都是承受了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压力。当时的情况就是说，其中就是荷兰航空公司的这个机长呢，他在没有得到塔台的这个确认的情况下呢，他就松开了这个刹车，准备起飞了。那这个时候呢，另外一架大飞机其实还在跑道上滑行的。那么 更加就是悲剧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当时又出现了这个无线电的干扰，就是两架航班之间根本就没有办法非常明确的清晰的听到彼此的这个沟通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就是说在几秒钟后呢，就是两架飞机的驾驶员其实都看到了彼此客机的身影，但是呢当时又恰恰是大雾弥漫的这个天气状况，所以呢双方都来不及进行躲闪，就导致就是两架客机就突然相撞了。那么值得惋惜的是呢，由于这个 在救助期间的是现场浓雾弥漫，那么搜救人员就是将全部的重点先是都放在了荷兰皇家航空的这个班机上，直到20分钟后人们才发现原来泛美航空公司的这架航班其实也在燃烧了。所以呢大家又赶去把这个救援放在这架飞机上，因为这个救援的延误其实也是导致了荷兰皇家航空航班上的248人全部遇难。那么这个美国泛美航空的航班上呢有335人遇难， 61个人是侥幸生还的。那么一共是580多个人遇难的这个结果，也是让这次空难成为世界民航史上就是伤亡人员最为惨重的叫做一等飞行安全事故。
那其实这场空难也是非常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的啊，这些造成空难的原因。
对，这次空难呢，因为就是死亡人数特别多，所以呢一直是引起这个调查组的这个重视。尽管呢最后就是荷兰航空是承担了这个责任，但是呢作为这个事故调查员，他们的这个调查呢最终也是结果表明，就是这个事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首先是荷兰皇家航空的这个机组人员呢对通讯内容的错误解读，还有呢就是加上这个泛美航空的这个机组人员呢，他们是错误的认定就是控制塔要求他们进入的是四号滑行出口，所以呢就是说这一起空难在世界上也被认为就是错上加错的一起这个空难。再加上这个现场的这个天气情况不佳，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尽管大家也知道了这个原因，尽管也追究了这个责任，但是呢在这个事故原址的附近呢，大家还修建了一座空难纪念碑，来纪念事故中不幸罹难的580多条无辜的生命。
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型客机的空难事件呢，那我知道世界上也有一些小型客机，比如说这个直升机啊，也发生过一些空难事件。
对，那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大家肯定还是记忆犹新的，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就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这个 NBA， 我们说是 NBA 史上最伟大的这个球员之一，科比布莱恩特。他就是说是在2020年1月26日，当时呢他是41岁的科比和他的二女儿吉安娜在一次这个直升机的事故中不幸遇难，当时飞机上一共9人就是无一幸免了。那当时就是说他的这个飞行员呢也是一起遇难的，是他是有10年的这个飞行经验的。那么最后这个调查报告呢也是表明，是因为飞行员做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定，才导致这个直升机飞入云层并迷失方向。那么这个事故呢本身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那个调查人员呢他也表示，就是说这个飞行员尽管他是有那么丰富的这个飞行经验，但是呢由于他是可能感觉到是为一名知名客户进行表演，他其实是有额外的压力的，并且呢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也是在不断恶化，所以呢才是导致这个飞机最后是坠机的。
很难想象一名具有10年驾驶经验的这个飞行员啊，也没有办法躲过这场空难。那刚才焦露呢是帮我们介绍了一些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空难啊，大家听到呢也不要觉得害怕啊。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我们发生空难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对吗，焦露？
对，那哈佛大学的有一项研究表明呢，一个人遭遇飞机坠毁的机遇呢是120万分之1，而死于坠机的机遇呢仅仅是1100万分之1。那么其实和这个车祸的这个相比呢，其实死于车祸的几率呢是5万分之1。
那看来死于这个空难的概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啊，大家也不要特别的紧张啊，也不要有一些心理压力。
对，我们今天虽然跟大家讲到是空难，但是因为也是我们就是节日来临了，马上圣诞节前了，那么我们也是在此正好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就是除了坐飞机也会进行自驾出游，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在自驾出游的时候呢，一方面也是说不要这个疲劳驾驶，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驾驶经验不太丰富的这个年轻人呢，尽量还是说要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或者就是说让这个有经验的这个驾驶员能够陪同一起自驾出游，这样就是尽量就是降低事故的这个发生概率。
是的，没错啊，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圣诞新年假期，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安全啊并且愉快的假期。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露为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